学完了，我们今天开始来看《列王记下》。其实从圣经书卷来说，《列王记》本身是一卷书，所以你从内容上分不开上下。但是我们的书卷当中呢，因为篇幅的长短呢，把它分为上下，所以你从内容上很难把它切割成上下两部。但是我们继续沿着《列王记》的内容往下讲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一部分叫《列王与先知》的《列王记》的下的第一部分。那么这一部分里面呢，我们也要跟大家像以前一样做一点简单的回顾。不管是上还是下，《列王记》回答的问题是一样的，非常简单，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30多年的时候呢，他们要问：耶和华还是我们的神吗？耶和华还是我们同在吗？还和我们在一起吗？大概就这样一个问题需要回答。所以《列王记》上和下就解决这两个问题。那我们在《列王记》上里面呢，给大家介绍过一个简单的概况，给大家介绍过所罗门的登基和所罗门建圣殿，列国是怎么分裂的，成为北边的以色列国，南边的犹大国。然后开始介绍各个王朝的时候呢，我们以王朝与先知的这样一个角度来介绍。好，我们第一讲给大家介绍过以利亚。那么今天呢，《列王记下》你会打开以后呢，你会发现开始不说王的事，讲一个先知，这个先知呢就是以利沙。所以我们今天会大家介绍先知以利沙。那么以利沙的工作呢，我们会放到下一堂课给大家来介绍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把圣经翻开《列王记下》。好，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个名字呢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。以利亚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神，以利沙那个名字呢是耶和华是拯救。你从这先知这两个名字里面能看到，这两个先知可能他的职份甚至他的工作内容呢是有区别的。我们知道以利亚呢要面对当时重要的一个历史问题，就是亚哈王和他的皇后耶西别，这是两个比较坏的人物结合在一起，所以把北国以色列搞得乌烟瘴气。那么以利亚在执行这样一个使命，所以上帝预备以利亚的时候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和经历。你会读到以利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以利沙先知呢整个一个伴随着神迹奇事的先知，对吧？如果你想读圣经里面的神迹奇事的话，恐怕读以利沙的故事是最多最多的，他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迹，都是奇事。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预备一位先知呢？可见以利沙要做的事儿会更大。所以我们在下一堂给大家介绍事件，我们这一堂呢先给大家介绍以利沙的预备，神是怎么装备他的。好，开始介绍一下权力的衔接。当以利亚走的时候呢，上帝告诉他几件事情要做，其中有一件事就是说你要把你的名职份转给以利沙，以利沙要接替你做先知。那么这个职份怎么转呢？有一段故事，这一段故事里面说，耶和华要用学分接以利亚升迁的时候，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利亚要走的时候呢，和以利沙有一段故事。这个故事是这样讲的，从吉甲那个地方开始，以利亚告诉以利沙说，我要到吉甲去，他说你呢就在这个地方待着，别去了，我要下到伯特利去，你在这儿待着就好了。哎，那么这个话对以利沙来说是很挑战的，对吗？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你在那儿待着，我先去那地方，你是待着呢还是跟他去呢？这是选门徒很重要一个标志，就你怎么知道这个学生是适合于做你的学生呢？你需要他知道是不是能够忠心一致的跟着你走，如果他不跟着你的话，你很难教他，对吗？哎，以利亚做这样的实验，他说我要下到伯特利去，你在那儿待着，他没说他回来还是不回来。那么你就看到以利沙怎么说，以利沙只说一句话，他说我在你的面前发誓，向着永生的耶和华发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他就讲这一句话，这句话意思是什么？你走到哪我就跟到哪，啊，你要下去吗我跟你一起下去，你要待着吗我和你一起待着。于是呢两人下到伯特利去，这是第一次。那么到达伯特利以后呢，以利亚讲了第二句话，他说以利沙呀，你呢在这儿待着，我要去一趟耶利哥。那么以利亚的回答呢同样一字不差的回答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这么第二次试验成功了，对吧？好，再往下走一点，以利亚给以利沙说，你在这儿待着， 我要过约旦河去。那么以利沙呢，同时讲了一句同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二人同去过约旦河去了。哎，你就看到这个里面简简单单的这么一个故事呢，其实他走了很长的路。我要知道从基甲要过约旦河的话，大概走个差不多四五天的路程，如果他们快步走的话，如果中间停一停走的话，差不多一个礼拜。你就知道这件事情呢是经过一段时间，圣经中只用了这么几句话。那么这几句话呢告诉我们说，以利沙是铁了心要跟着以利亚，因为他看到了以利亚整个他的作为。好，以示先知呢就有50多个人陪伴在后面，看着这两个大先知在前面干嘛呢，因为他呢要过河去啊，站着。那么两个人就站到约旦河的边上。那么这个河怎么过呢？我跟大家说，约旦河不是一条大河，但是要过去呢可以有多种办法。你会发现以利亚在这儿选择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过河模式。以利亚站到河边，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卷起来，然后用这个衣服把水一打呢，水分开了。哎，我读到这儿你就知道，把水分开在圣经中有三个重要的记载，对吧？第一个是摩西分了红海，第二个呢约书亚分了约旦河。在哪分的？约书亚在哪分的？约旦河东过来以后是哪个城市？耶利哥。他们现在怎么走的？从耶利哥过到约旦河去，从哪过去啊？同一个地方。大家读圣经看到没有？约书亚当时进来的时候就是在这儿把水分开，以利亚现在带着以利沙说，同样的地方，我要返回约旦河东岸去把水分开。嗨，水开了，他们两个人无阻干地过去。圣经对这个记载很简单，说以利亚就是这样过河的，让以利沙看到了。哎，那么这个里边呢你会发现后面有好多人，50多个人，这50多个人干嘛呢？以利亚的学生啊，以利亚开神学院的，对吧？他有好多学生班的，50多人站在那儿看，旁边还有一个谁？以利沙跟在他的身边的。那么过去之后呢，以利沙就对以利亚说，我未曾被拣去离开你之前，你让我为你做什么呢？那么以利亚这时候知道他过了河以后呢就要升天了，他就跟以利沙说，最后你想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事呢？以利沙这时候讲了一句话，圣经中的金句，这句话对历史上好多的宣教士有重大的这个鼓励作用。他说，愿感动你的神，你的灵加倍感动我。这个祈求是很特别的，他求啥呢？求神的灵，而且求多少？要加倍。他说以利亚这个事儿，你那点还不够，我要加倍。这句话后来被哪个宣教士使用过？有没有人知道？内地会的创始人是谁？戴德生，对吧？还在武汉，当时还有一位宣教师，我忘了他的名字叫啥来着。武汉当时那位宣教师的名字叫，我忘了他的名字。他当时有一个祷告话，就说：愿神的灵加引导以利沙的灵加倍的引导我。讲过这句话，就他把这句话用在他自己的施工上面。戴德生是一位很著名的学教师，也曾经引用过这句话，说愿上帝的灵加倍的来加给他，来使用他。那我们现在看到戴氏家族已经在中国的学教历史当中已经大概4代还是5代了，对吧？我们可能很快会引导他的戴继宗先生会到这儿来，很快会有一个布道会，就是他应该是第5代子孙。那么你就看到这句话对后人影响很大。那么以利沙呢非常特别，他求以利亚给他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以利亚能不能给啊？以利亚说这事难。为啥呢？以利亚说我不是上帝，你要我给你吃的喝的可以，让我给你上帝的灵而且加倍的给你，这事我做不到，这事有点难。但是他说有个条件， 他说如果我被劫离开的时候，你如果看见了，看见谁？看见我了，那你就可以拿着，如果看不到呢，你就没戏了。这个条件你觉得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。其实这个东西很难的，这个要求以利沙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以利亚，一不小心以利亚走了，对不对？看不着，看不着就没了。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今天上午这个今天正道的时候讲了警醒，你要警醒知道以利亚什么时候走啊，否则你就错过这个机会，你就拿不着了。所以他的祈求非常简单，愿耶和华的灵加倍的加给我，而且有个条件，拿到的条件是你必须要看到以利亚升天。这个其实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挺难的。然后说他们正走的时候呢，有火车有火马将两个人分开，以利亚趁旋风而走。圣经上唯一没有做死亡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人是创世纪里面的以诺，与神同行300年，神劫去了，没说他死了。第二个人就是这位以利亚，没有经过肉体的死亡，直接驾云坐车走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圣诞节的时候那个车是不是从这儿来的，都想弄个什么那个 radio 给你驾个车就上去了。其实以利亚就是坐这个马车上去的，走了。那么注意下面的话，以利沙看见，看见了没有？看见了。于是呢就呼叫说，往父啊往父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，以后不再见他了。从此以利亚走了，看不着了。这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以利亚后来有没有显现过啊？有吗？有，和谁？摩西。在哪？变形山上。这个出现在福音书里面，所以你知道以利亚没死，在哪和摩西在一起，对不对？以利亚走了，以利沙看见了，于是呢以利沙就得到了加倍的灵。那么这个灵究竟得到了还是没得到？好使不好使？要不要实践一下呢？需要实践一下。怎么实践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印证感动以利亚的灵已经双倍的感动了我？你会怎么验证啊？做一样的事，有时候一样的事重复不了的。你会发现以利沙很有意思，那么以利亚走了吗？他俩到约旦河东边，那么以利沙呢要回到约旦河的西边来，他要过河。他过河的时候他就想这个问题，刚才以利亚走的时候那个外衣不掉下来了吗？我捡起来了，现在过河我要试一试，我能不能把这水分开。如果我能把这水分开的话，说明什么问题啊？管用，对吧？很简单，管用。于是呢以利沙就把以利亚刚那个衣服拿来，把河水一打，结果呢水分开了，以利沙过去还谁看见了？那边还带50个人呢，对吧？那边50个人在那做见证人，都看见了。然后他们就到耶利哥了，过河就是耶利哥。发生一件什么事呢？当时的人就说，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了以利沙。他就说以利沙得着了吗？得着了。有没有验证呢？有验证。而这个验证很简单也很现实，就你不需要去设计一个东西，说我要验证一下上帝是不是在我的身上，你就用上帝的灵解决你眼前的问题就可以了。以利沙要回到约旦河西岸去，他要过河，就是他当时要解决的问题。如果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，你设计的问题更解决不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太复杂，简单一点。你面临什么样的问题，让神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，神的灵会帮助你，不需要搞特殊的设计，非常简单，这样去验证就好。好，那么这个路线呢，大概看一下，他们走的路不短。他们从哪开始呢？从撒玛利亚到达地，到吉甲，到伯特利，到耶利哥，然后过了耶利哥这个约旦河，又从约旦河回来。这段路其实你要从去过以色列人都知道，快速行走的话一两天吧，如果要慢点走的话一个礼拜，有点路程，对吧？那时候的行走呢不像现在公路那么条件好，那时候路况不太好， 所以他们走一段时间，你看这两位呢在一起还是走了一段路程。好，那么从这儿开始，圣经中一连串的记载了以利沙的神迹，前前后后如果你大大小小的加起来的话，不下十个神迹。我们不可能把十个神迹全部拿出来的一堂课给大家讲完，太多，我们会把其中的重点拿出来给大家介绍。第一个神迹，以盐治水，我给大家起个名字啊。说他们到耶利哥了吗？耶利哥的人就问以利沙说，这个地方啊，山美水美，可就是有点水质不好，有一个后果，因为水质不好呢，所以用这个水灌溉的农作物呢不熟而落，也就是说瓜和果呢不能成熟就落了，那么这样的话吃起来就没味儿了，对吧？我们今天市场上买的东西都是不熟而落的果子，有熟的再摘就用不到你这儿了，对吧？都是不熟就摘下来，然后用到你这儿，看起来挺漂亮的，吃起来怎么样？和我们小时候不是一个味儿，原因就是这个不好吃。哎，那问题怎么办呢？把这个问题摆到以利沙的这个面前了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办？人工治水还是咋弄呢？你就发现以利沙说，给我拿个瓶子来，然后这瓶子里面呢装上一点盐，然后怎么办呢？随便到哪就行吗？不，以利沙说，我要走到水源去，把这瓶盐呢倒在水源的地方，然后呢这水就好了，喝这水的人不再死了，土产呢可以正常成熟，不会不熟而落，那么水就好了，直到如今。这个地方你会看到百姓求的是什么，他们面临的下游的疾苦，而以利亚治的是什么？是水源，是源头。说这第一个神迹给我们好多的值得学的东西，我们日常生活中看到的感受到的好多东西呢，往往是下游的疾苦，不是源头。而上帝要解决的问题在哪呢？你的源头在不对，源头解决好了，下面的事都好办了。这个里面要学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。所以你会看到以利沙第一个神迹值得我们去学的，不是随随便便来的啊。好，现在看他的第二个神迹，寡妇分油。说他往下走了一段呢，有一位先知的太太来求以利亚，说我的仆人，也就是我的丈夫死了，那么留下两个儿子，这两个儿子呢因为债主要债，就要拿去当奴隶去，这事该怎么办呢？那这个问题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会怎么想？打官司吗？还是花钱买呢？还是借呢？注意以利沙的奇特问话，以利沙在这个地方问了说，你们家有什么？圣经这样奇怪的问句非常多，但这些问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。你有什么？这是以利沙问他的。实际上这个妇人告诉他有什么了没有？他们两个儿子在这儿吗？丈夫死了，还有一大堆的债务啊。但以利沙问说有什么？哎，这位太太很有意思，这个丈夫说，这个妻子说，我家里只有一瓶油，别的啥都没有。下面的故事就从这个油这儿展开了。那以利沙跟他出了个主意，说回去借好多空瓶子来，越多越好，然后你和你儿子两个呢待在这个屋里面，就从那一瓶油里边往外倒，倒满一个放在边上，倒满一个放在边上，就这么做，没说你什么时候停，没告诉他什么时候该停了，说你回去这么做就行了。结果这俩回去呢就这么做了。所以圣经说，妇人离开以利沙，关上门，把他的这些容器都开始倒油，满了一个放到一边，对儿子说，再给我拿个容器来。儿子说，没有容器了。然后呢油止住了。这时候如果你是那个妇人的话，你后悔死了，那不多借两个呢，是吧？是不是多后悔啊？这不多借俩呢？哎，圣经给我们的教导的意义就在这儿。妇人告诉说，神人说，这油我已经有这么多了，该怎么处理呢？以利沙出帖子说，那么多油吧，卖了还债，剩下的好好度日。那么这里面你学到什么了？ 是要好好度日，是要道游还债呢，还是你学到什么呢？很简单的东西，你有多少个空瓶子都能让你满了，但如果你缺空瓶子没了，油没了。学到这里面的这个神的教导吗？神给以利沙和这位妇人的教导就这么简单，你究竟有多少的空间可以容纳上帝的恩典？如果你没有空间了，上帝的恩典就没了，就这么简单吧。所以我们今天经常会有人说要把自己要空掉，其实这些好多这些神学思想，像圣经的教导很简单，你需要有你自己的空间，让上帝的恩典来充满。如果你没有空间了，油就会停，神的恩典无法再倾倒在你的身上。这是第二个神迹，寡妇分油给我们学到的重要的理论。第三条，第三个神迹，说有一天呢，以利沙走到一个地方叫舒年，那里有一个大户的人家，有一位妇人，一定要留他吃饭。那么以利沙就待在那儿吃饭了，这不是一直这样吃来吃去的，流来流去的。这位妇人就观察到一个现象，注意圣经说，这个妇人给她的丈夫说：“我看出那个常到我们这里经过的这个人呢，是一个圣洁的神人。”哎，这个妇人的眼光了不得，注意圣经上出现这种知道、看见、看出这样的字眼。这个妇人的眼光了不得，她说这个人经常到我们这儿来来往往，我们留下吃饭，这是个圣洁的人，是个神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她说她经常这么来不方便，我们给她在楼上造一个小屋，让她来了以后呢住得舒适，给她弄个床，弄个桌子，弄个灯，这今天给她搞一套办公系统，让她住点舒服一点。这是这位妇人的说法，她的丈夫就同意了。哎，那么以利沙呢就住在这个人家里面，有这么一个小办公室。那有一天呢，以利沙就吩咐他的仆人基哈西说，这位妇人为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心思，我们可以为他做点啥呢？这个是人之常情，对吧？这位妇人这样接待他，那么先知这个神人就说，那我们可以为他做点啥呢？结果妇人就回答一句话，没啥做的，安居无事，也就是说我在这儿吃喝都很太平，没啥需要的。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属神人的一个要求，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要求那么高大上，吃住穿啥都好了，叫安居无事就可以了。那这时候他这个仆人观察力很详细，他说，先知啊，这位妇人啊年龄大了，没儿子。哎，他点出这个妇人里面真正的需要，但妇人并没有这么说。于是呢，以利沙就给这位妇人说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必然要抱一个儿子。一读到这句话想起谁来？想起亚伯拉罕了，是吧？也是同样的话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必然抱个儿子。这位妇人一听说，哈哈，你这么欺哄我啊，我都多大年龄了还能怀孕吗？果然第二年这个妇人生了一个儿子。这是他第三个神迹，老年得子。这个儿子得的是求来的吗？不是像以利亚那个撒母耳一样是求来的，不是，是神人观察以后知道他的需求，主动赐给他的，对吧？其实故事没完，光从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什么？认识他是一个神的人，给他预备一个办公室，然后让他住在那儿，然后就得到一个儿子。哎，你发现这里面的关键词点出来就有意思了，是吧？意思是什么？认识基督，接待基督，基督就会赐你极大的恩典。你把这关键词一旦抓出来，你会发现这故事里面的问题就来了，对吧？很好学，其实很非常好学，一定要抓住里面的关键词。这位妇人看清楚他是一位神人，把他接待住在家里面，儿子来了。好，这个神迹没完，这个儿子来了，说是快那是慢，孩子长大了。一天呢，这个孩子在收割的时候呢，给他爸爸说头痛，结果他爸爸把孩子凑到母亲的怀中呢，圣经说不一会儿呢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 在晌午的时候死了，哎呦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，对吧？老年得子死了，这事来说对这个妇人是一个极大的打击。你说别的东西丢了都好说，就这个儿子丢了，这是个大问题。这时候你能看出这位妇人她的眼光和她的镇定。母亲呢就把这个孩子抱上楼去，放到哪？放到以利沙的床上，然后给他的仆人说，给我弄一匹驴来，我要去见神人，要快。所有其他的人问他，他说没事，啥事没有，平安不平安，啥事都没有，非常镇定。他说没有任何人问他的时候，他都说一句话，平安无事。其实有没有事啊？大事，天大的事，对吧？他说没事，然后骑上驴就去找谁？找以利沙去。他一直跑到以利沙的那儿，就对看到这个神人以利沙，那么就妇人呢就到加密山上。这时候以利沙看见他来了，就吩咐他的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呐、啊、熟年的那个妇人来了，你呢去接一下他，问他平安吗？你的丈夫平安吗？你的孩子平安吗？他说什么？平安，没事。那么妇人没给这位仆人说，上了山上，到了以利沙的跟前的时候，妇人直接把以利沙的腿抱住，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这时候以利沙明白没有？明白了，出大事了，这位孩子出事了。于是呢，以利沙就想一想，这事呢，仆人派去不好使。但是他还是说，他说，我派我的仆人说，你把腰束上，拉着我的杖去，在我的前面去，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结果这位仆人去了，这杖不好使，孩子没活了。于是呢，孩子的母亲就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让以利沙不走不行了。我指着永生耶和华，又敢在你的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这话谁说的？他自己说的，说给谁听的？说给以利亚听的。他讲了三遍，现在这位妇人给他重复了一遍。那你是以利沙，你还能坐得住吗？以利沙坐不住，于是以利沙起身随他而去，亲自出马去了。那么这时候呢，基哈西回来了，说这杖放在孩子先生脸上不好使，孩子没醒过来。那以利亚说，别麻烦了，我去吧。以利沙就跟着他去了。以利沙到了孩子的这个住的地方，进了屋，看见孩子已经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把门关上。其实有时候呢，教牧一般也这么做，在遇上重大难题的时候把门关上，一直在里面悄悄祷告，实际上是一个冷静思考的时间，你知道吧？没有人可以左右神的事，对吧？你可以祷告需要一段时间。那么以利沙把门关上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，他向耶和华祈求。圣经没有说以利沙祈求的祷文是什么，一个字都没有，但是告诉我们以利沙做了一个动作，他伏在孩子的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。什么意思？能想想这是什么动作吗？以利沙敷在孩子的身上，对吧？孩子渐渐暖和了，然后呢他就下来在屋里面走了一趟，又敷上去，孩子打了七个喷嚏醒了。哎，这里面很有意思啊。圣经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么一个详细的动作呢？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就这么感觉，是吧？为啥要做这么一个动作呢？以利沙就跟那个哈杰说，你就要让妇人上来。于是呢妇人就上来了。以利沙说，你将儿子抱起来。那么妇人进来，以利沙在以利沙的脚前伏地抱起他的儿子就出去了。这是第四个神迹。这个神迹里面你学什么呢？有哪些关键词值得你去学习的？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。哎，我有时候想起来，我说这个真是个好动作呀。如果你和基督的信仰有这么亲近的话，我想你求啥都行，是不是？ 所以如果说的通俗一点的话，你口里所说的话，你眼中所看到的事儿，和你手上所做的事儿，如果都符合基督的要求的话，你是个地地道道的基督徒。简单不？很简单。以利沙很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他说：“主啊，这个孩子你赐的，你不能让他走。我要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的把他暖过来，他暖和了，行了。”这是一种关系，是一种信仰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第五个神迹，以利沙来到吉甲，那个地方有点饥荒，那么先知门徒们呢坐在一起呢吃大锅饭，弄了一个大锅要煮汤喝。你知道以利沙接近了以利亚的神学院，对吧？这些神学生在那儿要吃饭嘛，弄个大锅煮汤喝。这煮的时候呢，有一位先知呢在山上去挖野菜，看到一个野瓜藤，然后就抓了一点回来，切好了放到锅里去，结果一吃呢中毒了，有人中毒了。那么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以利沙，说神人啊，锅中有致死的毒物，所以众人不能再吃了。人家有饥荒没吃的，现在一大锅饭不能吃了，这是个大事哎。那怎么办呢？以利沙说，拿一点面来，把它撒在锅里边，然后再倒出来给大家吃，就没事儿。那圣经对这个神迹记载就这么简单，学什么呢？我们刚才说三大是那个前面四个神迹里面很重要的东西学到了啊，要源处理好源头，对吧？然后呢，要认识，然后呢要同住，要接待。然后经历了一次复活，现在呢经历世上的事情，对吧？圣经用一个饥荒来告诉以利沙的事情。我们面对的事情可能不是饥荒，可能是吃的太多。那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你如何能够胜过世上的事情？是这个神迹里面让以利亚让以利沙学到的，也是让我们学到的，说你如何能够胜过这个世界。可能是一个毒物，可能是别的东西，但在那个时候就透过这件事，以利沙要学习如何胜过这个世界。第六个神迹，喂饱百人。所以一个人叫巴利沙利沙来，说巴利沙利沙在哪里，这地方我也没查清楚到底在哪里，带着一个出熟的大麦做的20个饼，都是心碎的做的，那么装在口袋里呢送给神人来。神人说，把这些饼分给众人吃吧。那个仆人就说，这一点饼分给100个人行吗？想起什么来了？5饼2鱼是吧？哎，其实5饼2鱼不是第一桩，这才是第一桩，以利沙做的。他说，够100个人吃吗？以利沙说，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还要剩下。于是呢仆人就把这20个饼分给100个人吃了，大家吃了还有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。这个神迹还要解释吗？我们都读过5饼2鱼，5饼2鱼学到的重点是什么？是说5个饼可以喂饱2000人吗？那就不对了。这里面一个中心问题就是，你有20个饼，你自己吃不够，你送给别人吃也不够，怎么能让它够呢？你必须把它拿出来，经过上帝的手，再喂给5000人，够了，它怎么样？剩下，大家别忘了，剩下多少？5饼2鱼里面说剩下多少？12个筐子，原来有几个，那剩下的比原来的还多哎，看到这个概念没有？这是5饼2鱼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服侍程序。你有吗？不多，只要你拿出来，透过神的手再拿出去，剩下的比你原来的还多。这是5饼2鱼给我们的教导。 以利沙在这儿学到的呢也是这个，他说二十个饼一百个人掐都掐不过来，但是只要你愿意拿出来凭着信心分出去，吃饱了还有剩下。同样一个道理，对吧？同样一模一个道理，这叫你要学会如何胜过缺乏。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东西是很缺乏的，我们最缺乏什么？有人说爱，其实我们的爱不缺乏，我们每个人的爱充充足足的，很多的，对吧？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爱而已。我们的爱其实不太缺乏，很多，缺什么？最缺的是信心，就是你能不能把你有的这一点拿出来，能不能让这一点点透过基督再放出去，这个是缺的东西。我们今天你说你账上钱多吗？不多，那你干什么事你不一定干得成，但是你要把这个拿出来透过基督去干一件事，你会有想象不到的收获。这就是圣经让我们做的信心，你有这个信心你可以实现很多很多的事情，没有这个信心在你的账号里面就那么多，多一个零少一个零无所谓，在上帝的面前，对吧？无所谓，但是啥事也做不了。这就是上帝给以利沙的教训，给我们的教训。你有多大的恩赐，你愿意拿出来用这个恩赐，受益人远远超过你所拥有的恩赐，是吧？这样一个简单的放大原理，这是神国的道理，神国的算术。好，下面第七个神迹，洁净乃曼。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最熟悉，因为牧师讲到很喜欢讲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一个是比较长，读圣经读一阵时间，第二个呢内容比较丰富。大概的意思说，亚兰王的元帅乃曼，亚兰是哪个地方？今天的叙利亚，是一个外邦族。他是一个元帅，这位元帅是和谁打仗的？他读圣经的时候就要想一想，亚兰王是和以色列打仗的，所以他是个外邦人。但圣经说，这样一个外邦人，这样有宗大身份的人，得了大麻风病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当地的神解决不了这个问题。这时候说，他们从以色列国掳过来一个小女孩，说这个小女孩给他的侍奉的是乃曼的太太，给他的太太说，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，他必能治好这病。当时所有人都知道撒玛利亚有一个先知是谁？以利沙，对吧？好，乃曼就给他的主人说，以色列这个女子说那地方有个先知能治病，我去一趟好不好？那么亚兰国的国王说，你去吧，不但要去，我还给你带一封信写给以色列的国王，让国王帮助你。找先知这点小事还不简单吗？通过外交渠道解决，弄一封官方书信。于是呢，乃曼就带了银子、金子、衣裳，还带了一份亚兰王的信，写给以色列国王的。这封信上的内容是这么写的，说我打发我的臣仆乃曼去见你，你接到这信要治好他的大麻风。好家伙，你要是国王收到这封信怎么样？就像以色列国王一样，一听以后大怒，他说，我岂是神使人复活呢？我怎么可以治好他的大麻风病呢？你就知道国王连自己国内的先知在谁他都不知道，纯粹没概念，因为这事我办不了。哎，这事呢让先知知道。以利沙听到这个事以后，派了一个仆人过去说，你给王说，难道你不知道以色列人当中还有先知吗？于是呢让这个人来找我。那么乃曼呢就带着车带着礼来见以利沙。这时候以利沙做了一个非常警人的举动，你想，对方来的是尊贵的客人，外交使臣，以利沙呢派了一个小兵出去迎接，而且告诉他一句话，说到约旦河里去洗澡七次必好。哎，你要是乃曼的话听到这句话怎么样？岂有此理，是吧？他直接讲这句话，岂有此理，既不符合政治礼仪，又不符合宗教方式。乃曼的想法是什么？你应该亲自出来迎接我，不要铺红地毯是另外一回事，但至少你要亲自出来迎接我。第二， 你也可以有个动作，按手在我的头上，或者是做个什么宗教礼仪，说看我现在为你治病，这看着还像两回事，对吧？结果啥也没有，人没见着，让我到约旦河去洗洗个澡。你要知道叙利亚在哪，在两河流域，两河流域哪一条河不比约旦河大呀？我在那洗不比这好吗？这乃曼想得非常简单，所以乃曼愤然离去。这时候呢，有一个小仆人讲了一句话，是值得我们思考的。他说：往父啊，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，你难道不去做吗？这句话让这个乃曼非常震惊。他说：如果先知让我去带兵杀敌的话，我一定去。现在先知让我到约旦河洗个澡，有那么困难吗？我为啥不去呢？于是呢，他就照着先知的话到约旦河去洗了七次，结果怎么样？大麻风好了。这时候乃曼回去了，这次回去怎么办呢？回到神人那里，站在他的面前，不像上一次去那个气势了啊，直接去。他说：我如今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，普天下没有别的神，现在求你收一点礼物，我要表示感恩。以利沙说：我指着我所侍奉的耶和华起誓，我不能受这个礼物，因为这事不是我做的。你要是付礼物的话，献给谁？献给神。好，这时候乃曼是一个聪明的人。乃曼说：好，你不受礼物可以，我把这礼物呢会献给耶和华。那怎么献法呢？我处在一个外邦城里面，我不是以色列公民，我在叙利亚，所以呢，求你赐我一骡子的土，我要把你这个地方的土带一会儿回去，干嘛呀？我要用这个土回去作为献祭的一块净土，然后我把这我以后的礼物献给耶和华。这是他要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关于礼物的事。这个事做对了吗？做对了。但是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忌讳，他说：我是个臣仆，我经常护卫我的王去拜这个偶像的庙宇，那么王到庙宇的时候呢，要下拜，我就要跟着王要下拜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求你的神耶和华饶恕我。那这个其实有点意思啊，因为他这脑子里面很动得很快。他说这件事要不要，是不是很忌讳啊？以利沙就对他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。这个回答是肯定还是否定？肯定默认了。那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？敬拜在乎心灵的诚实，不在乎你外表的这种仪礼仪。所以我们经常会有人问到说：哎呦，我天哪，我要回国去参观去旅游去，尽是见庙宇，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？我心想，你嘴里不拜他，你爱去哪去哪，对不对？你的信仰难道大不过一个庙宇吗？把你吓的，他也给吓的，还是对啊，不是你吓的，对吧？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件事太过计较，不要去敬拜，看一看，走一走，无所谓。这就是这个地方乃曼所求的。乃曼说：我不得已非得做这个不可，但我不是在敬拜，我是在搀扶我的王要起来的，这是他该做的。以利沙说：你平平安安的回去，不要太在意这个事情。新约说敬拜是什么呀？以心灵以诚实来敬拜上帝，这是给我们重要的学习。好，以利沙的神迹超过十几个，我们把这七个列出来。以源治水，治的是源头，寡妇风油要的是那个空的器皿，老年得子要的是你如何认识上帝，如何接受上帝，接待上帝。死里复活的例子让你知道生命的主权在于神，你会经历一个复活的大能。以面解毒呢，让你知道如何胜过这个世界。喂饱100人，让你知道神的恩典永远是绰绰有余，不要担忧。治疗乃曼的事让我们知道顺服才是蒙恩的条件。这七大神迹，这样一个神迹装备了一个神的仆人，你就知道这位先知将会面临重大的任务，否则的话上帝不会这么去装备他，对吧？天要降大任于此人也必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一大堆的事儿。 这就是以利沙神要给他的使命。好，我们学到的东西很多很多，从这七个神迹里面你可以学好多东西。如果以后你想求什么的话，这样求肯定是好的，求神的灵加倍的感动我，这样的求绝对是好的。如果你要说先知的神迹里面学到的东西的话，你要知道我们如何让我们的自己变得简单空白，上帝才能恩典才能够加倍的充满你。如何让我们在基督里经过我们复活的生命，如何接待基督和基督徒，我们的恩典才会绰绰有余，我们才能够在基督的面前颂服侍奉。这七个神迹给以利沙是一个警戒，给我们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。今天稍微晚一点，我会占用大家五分钟时间，对吧？我稍微晚了五分钟，好，谢谢大家啊，下面的时间留给你们。